你好，欢迎来到通往财富自由之路音频版的第16篇。本期我们要打磨的概念是别人的好，因为看得见别人的好才能获得新生。我曾经整理过对我个人来说最重要的三本书，它们分别是钱钟书的《围城》、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文森特·鲁基罗的《超越感觉》。《围城》我不知道读了多少遍，它是我的中文语文课本修辞启蒙书籍，在那之后我就彻底迷上了类比的方法。动物庄园是我的第二本原版书，后来成了我的英文写作启蒙课本。我从中知道了 Plain English， 也就是简单易懂通俗的英语的精髓。超越感觉是我的逻辑启蒙教程，每隔一段时间我就拿出来复习，偶尔能想起来当年尚未被启蒙的我是什么样子，会怎样想事儿。于是就在感觉恍若隔世之中，我既极度庆幸又极度后怕。若是我当年没有被这本书启蒙，那现在会是什么样子呢？说到这里我多说一句，好书这东西能读原版的话就一定要直接读原版，千万不要读译本，被坑了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被坑的，更不知道自己被坑成了什么样子，这里就不展开说了。好，回到刚才的话题，26岁那年我把《超越感觉》这本书反复读了不下10遍，起因是这样的。某天上午听一个人给我讲了一番道理，我觉得哇好厉害。当天下午听另外一个人给我讲了另外一番道理，我又觉得哇好厉害。晚上躺在床上回想，我突然发现这两个人所说的道理背后的根本竟然是矛盾冲突的。我当场崩溃了，原来我是完全没有判断力的一个人。到底哪儿出错了呢？明明两个人讲的是相反的东西，只能有一个人是对的，怎么当时我都觉得有道理呢？并且最要命的是，我怎么当时就根本没有看出来两个人的道理是相反的呢？我害怕了，知道过往的自信都是错的了，那不是自信，那是自以为是啊。怎么办？我有个做图书馆馆长的妈妈，这事儿的好处是从小就知道一个道理，答案一定在某一本书里。于是我就钻进了图书馆。1997年的时候，图书馆里已经开始有书籍的计算机检索了。我从 thinking 这个词开始找，一会儿就发现了一个之前从来没有见识过的词组 critical thinking。 又翻了一会儿词典，觉得批判性思维这个翻译很差，独立思考可能更好一点。然后我顺着 critical thinking 接着找，找到了一本当时已经再版五次的书 Beyond Feelings A Guide to Critical Thinking，就是他了。当时我想以后这本书只要出一个新版我就买。这一晃许多年过去了，现在亚马逊上销售的是这本书的第11版。书里有这么一段，讲人的出发点，也就是视角，英文念作 perspective， 会影响思考与判断。而后他引用了一本书里的内容，书目作者我会放在文字版的文稿中，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前往查看。引用的内容说，人大抵上要经历这么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不好你也不好。第二个阶段，我不好但是你挺好的。第三个阶段，我挺好的但是你不好。第四个阶段，我挺好的你也挺好的。围绕着这四个阶段，我想要告诉你三点。一，绝大多数人总是在第二和第三个阶段反复穿梭，也就是要么我好你不好，要么我不好你挺好。二，第四个阶段极其美好，但要到达却难上加难。三，主动应用原认知能力，专注于自己的成长，才是唯一靠谱的方法论。下面我们先来说说第一点，绝大多数人总是在第二和第三个阶段之间反复穿梭。想想是这样的，我们在很小的时候面对这个世界，被大人们占领，被大人们主导的世界，再看看幼儿园的小朋友们，当然就是第一种情况，我不咋地你也不咋地。面对家长和老师的时候，我们经常的窘境是我错了你们都对。这种早期的状态常常会影响绝大多数人以后的状态，早期的被压抑最终可能形成日后的报复式反应。于是绝大多数人弄不好终生都在第二个状态与第三个状态之间反复穿梭，要么你行我不行，要么我行你不行。大多数人永远无法进入最后一个状态，我挺好的你也挺好的，根源就在这里了。 处于第二种状态和第三种状态的人，着实见不得别人的好。再说一遍，是见不得别人的好。对，就是加上一个的字，我们就可能更容易看清根源。你看，见不得别人好，这里的好是整个状态，包括变得更好。而见不得别人的好，说的是见不得别人的好处、好的地方、优点。虽然对方有不好的地方，但他同时也有好的地方。但是因为有那些不好的地方，所以好的地方完全被否定、被掩盖，就是我们说的见不得别人的好。加上一个的字，我们的注意力所处的地方就不同了。我的意思是说，别人不好的地方就不好吧，但我们应该有能力看到别人的好的地方。很多时候你会发现，那些优点、那些好处只不过是被我们自己的有色眼镜掩盖了而已。无论我们自己是否看到，他们都存在于那里，他们就是在发挥他们的作用。处于第二和第三种状态的人，因为见不得别人的好，所以总是错放他们的注意力。因为要比出个胜负，分清个好坏，于是处于第二种状态和第三种状态的人，总是不由自主地把注意力放在对方的不好而不是对方的好，把注意力放在对方的错而不是对方的对。久而久之，他们变成了盲人却又不自知，这方面的原认知能力彻底被阉割，结果是永远只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别人的不好之处，而且说实话，对他们来说也只有这样才能让自己舒服。于是就形成了这样的双重标准，看别人的时候注意的是错与不好，看自己的时候注意的是对与好或者更好。于是大多数人就这样自断了后路，永远停留在第二个或者第三个阶段里，反复穿梭却无法突破，永远不可能进入最后一个状态。好，这是我想说的第一点，绝大多数人都在第二和第三阶段反复穿梭的根源在于他们见不得别人的好。接着来看第二点，想要达到第四个阶段，我挺好你也挺好，很困难，可一旦达到这个阶段，又是极其美好的事。拿我自己来说，因为见不得别人的好，所以迟迟在第二第三阶段徘徊的道理，我当时通过看书也看明白了。可结果呢？结果是我直到2007年35岁的时候，才有一天突然反应过来，都快10年过去了，我才确定自己多多少少进入了第四个阶段。更可怕的在后面，到了2014年年初，又过了一辈子之后，是的，对我来说7年就是一辈子，都快42周岁了，才有一天突然反应过来这一点。其实我是最近才彻底开始觉得谁都挺好的。我一直在反思，这事儿怎么就这么难呢？竟然难道需要我两辈子，也就是14年才能突破呢？可能的解释是这样的，你在某个或某些方面必须得到一定程度的普遍承认，才可能真正做到心态平和。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不必再主动费心去比较了，否则你还是像所有正常人一样，不断地把注意力放到证明自己上去，并且常常用力过度，乃至于姿势走形。更糟糕的是，你动不动就眼砸了，乃至于还要花时间花精力躲到角落里舔伤口，或者硬着头皮死撑，反正无论哪一样都不是有利于成长的事儿啊。对，敲黑板，关键就在于这里，无论如何都要把一切可能的注意力都放到自己的成长上去。这是我们通往财富自由之路，事实上是通往任何自由之路的根本。回顾我自己的经历，两次突破其实都一样，都是在获得一定程度的财富之后发生的。可能是因为经济压力的确是生活中能体会到的最大压力吧。也许若是这方面不用跟别人比了的话，其他方面更无需跟别人比了吧。你看，要想达到第四阶段，确实是难上加难。然而，只有到了第四个阶段，才会知道第四个阶段的惊人之好。你竟然可以从那些原本你可能讨厌的人的身上学到大量的好东西。更为惊人的是，由于你能更多的不断的看到别人的好，你所身处的世界的的确确比原来要美好太多了。我总是不由自主的想，又多多少少好奇，过去那么多年里，我错过了多少实际存在的美好呢？可若是错过了， 肯定只能怪自己。我猜关于境界的说教你早就听了无数遍，我也猜你很可能跟我一样，道理明白了就是做不到，其实是并不总是能做到。这两个措辞之间还是有很大差别的。在这里我所说的另外一个路径，首先尽量用我的经历向你说明第四个阶段之美好，也告诉你进入第四个阶段确实难上加难。其次，早就与你沟通过原认知能力的重要性与锻炼方法。最后，要求你在这件事上主动应用原认知能力，乃至最终养成习惯。这正是我为你分享的第三点，要达到第四阶段，你得主动应用原认知能力，把注意力放在你的成长上。每当你发现自己正处于第二个阶段或者第三个阶段，或者在这两个阶段之间穿梭的时候，启动你的原认知能力，告诉自己，不对，我应该把注意力放在自己的成长之上，我不应该把注意力放在别人的错与不好之上。若是我有空闲的注意力，可以去看看那些人哪儿做对了，哪儿做得很好，以便我能吸收经验，获得成长。总有些时候，我们会不由自主地与他人比较，最终发现当下的自己就是不够 OK。 这时就要启动自己的原认知能力，告诉自己，我们是活在未来的人，所以即便是要比较，也应该比较未来而不是当下。我们当下的任务其实只有一个，成长。果真如此的话，我们其实是无论如何都不怕比较将来的。这对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几乎是唯一靠谱的方法论，绝大多数人都还在尚未被这个世界认可的状态，所以仅凭心态是不可能调整明白的。修养这东西又不是想想就有的，所以若是真的有工具，那只能是我们的那个我们原本都不知道它存在的，靠我们自己不断刻意训练才逐步获得逐步加强的原认知能力了。好，简单回顾一下今天的内容。我们的一生中可能会经历以下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我不好你也不好。第二个阶段，我不好但是你挺好的。第三个阶段，我挺好的但是你不好。第四个阶段，我挺好的你也挺好的。绝大多数人总在第二第三阶段反复穿梭，其根源在于他们见不得别人的好。而进入第四阶段的唯一方法论是主动应用原认知能力，把注意力放在你的成长上。最后再叮嘱一句，证明自己根本不重要，成长才重要。因为成长若是成真，证明自动完成。好，以上就是今天通往财富自由之路音频版的全部内容，更多详细的内容欢迎查看文字版。另外我在文稿中为你准备了建议你思考与行动的几个问题，欢迎你在留言区里写下你的成长记录。我们下期见。